好，大家好，讲义都拿到了哈。好，网上弟兄姐妹，我讲话能够听得到吗？都问网上的弟兄姐妹，明珠阿姨，
听到，
听得到，好，
谢谢，听到，
好，我们时间到了哈，我们来准时开始啊，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许多的事情我们都应当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为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为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学习如何能够研读你的话语，能够更加明白你的话语，借着这样子的话语，我们所求的并不是我们增加一些头脑上的知识，乃是真正能够领受到你的话语啊，它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啊，它能够更新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也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啊存活的时候，主要我们能够为你做见证，也见证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成就的那荣耀的工作。求主保守我们以下这段时间，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今天手上大家拿到讲义哈，不觉得有点奇怪，好像怎么从这个这一页，从十五页开始哈，就是因为上次焦林长老呢，这个十五页的内容啊，是延续上次焦林长老已经讲完的这个第二个原则，叫做什么？还记得吗？有十个，我们这堂课要讲到十个这个解经的原则哈，十个解经的原则啊，第一个原则是什么？第二个原则是什么？还记得吗？
娘都已经睡觉了。
啊，第一个原则是要按照什么？有没有拿到上次？有没有人带上次讲义来？已经解经，那是三个总原则。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们接下来这三堂要讲的十个解经的原则哈。第一个原则跟第二个原则上次萧弟已经讲过了。第一个原则是像读任何其他书一样读圣经，记得哈。第二个原则是设身处地哈，第二个原则是设身处地哈。那今天这个十五页的内容呢，就是这个设身处地哈，设身处地。所以我们今天不再时间关系，我们时间很紧凑哈。这个主日学呢，少掉了两堂。上礼拜的这个袁成牧师的分享哈，然后我们9月15号呢，又有这个9月15号有这个刘明和牧师哈，刘明和牧师来为我们讲道，然后呢，主日学时间也请他分享啊，所以我们这个课剩下只剩下四堂课的时间哈，所以呢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计划哈，计划是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这个解释圣经的实际指导原则的原则三个原则四啊，然后呢，下一堂呢讲这个原则五六七啊，然后呢22号呢我们讲这个七到十啊，然后最后有一堂呢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圣经跟文化啊，圣经跟文化的关系啊，好。那所以请大家打开这讲义的第16页哈，就是今天发的第二页哈，这个 我们今天要讲到解释圣经的十一条原则的第三跟第四哈。原则三是用教导性的经文来解释历史叙述性的经文哈。在前面萧林长老跟大家讲过哈，这个圣经有不同的文体哈，有些有叙述性的经文哈，也有这个有其他的文体哈。那这个原则呢，就是告诉我们要用教导性的经文哈，这个经文的内容哈，分成两种哈，一种是一些是教导性的，一些是历史叙述性的哈的经文。这个原则呢，是要用教导性的经文来解释历史叙述性的经文啊。那第四个原则呢，是我们要用清晰的经文来解释隐含的经文啊。特别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小心的处理哈，圣经里面很多的隐喻，跟圣经里面很多的比喻哈，这是我们要小心处理的地方哈。那我们时间很有限哈，所以呢，很多这些原则呢啊，我们都只能够做一个归纳性的解释哈。那我们会这当中会经过一些简单，会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哈。那请大家哈，真的把这些原则呢学进去，然后呢啊，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把它应用出来哈，把这四个原则应用出来，相信会对大家很有帮助哈。好，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电脑有点慢哈。第一个原则，这个第三个原则是用教导性的经文来解释这个，解释历史叙述性的经文哈。英文这个教导性哈，这个词呢，在英文里面是 didactic 这是来自于这个表示教导或是教训的一个希腊的词哈，叫做 didactic 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哈，保罗著作里面哈，很多的内容都是教导性的，都教导性的哈，包括保罗的书信啊，包括保罗的书信。那福音书跟这个使徒书信之间哈，有一种很紧密的关系哈。这个关系呢，常常被简单的描述为哈，这个福音书是记载了耶稣所做的，包括今天王牧师跟我们讲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哈。这是讲到那个耶稣做了什么事情那使徒书信呢很大的程度上来解释这个耶稣做这些事情的含义耶稣为什么要洁净圣殿耶稣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它的含义都在这个解释性的经文里面来跟我们解释当然呢，这边也讲到他说福音书记载了耶稣所做的，那使徒书信解释他的作为的意义这样的描述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概括是过分，因为呢我们也很清楚可以看得到在福音书在进行叙述的时候呢，也经常教导和解释比如说这个主耶稣在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之后这个门徒来问他的时候，主耶稣就跟他们解释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但是还有更多的这个主耶稣所做的事情，主耶稣言行的记载在福音书里头没有清楚的解释要到这个福音的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教导性的经文特别是这个使徒的书信里面使徒的书信里面当然也包括这个启示录来解释这个什么意思所以他说呢，虽然福音书在进行叙述的同时也经常有教导跟解释不过福音书的重点的确是记录事件也是记录事件，而书信呢，这更多是在教义、劝勉和应用方面解释这些事情的意义好，我们再往下看。他说呢，书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解释性的并且在次序上呢排在福音书之后所以呢，这改教家们坚持的原则是就是书信应该解释福音书，而不是反过来，不是福音书来解释这个 解释这个书信啊。当然了，这个规则哈不是绝对的哈，而只是一个根据圣经总结出来一个很有对我们来讲很有帮助的通例啊。所以大家看这个福音书，看这个看书信的时候啊，记得啊，大体而言应该是书信来解释福音书哈，而不是福音书来解释书信。当然，用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来说哈，这个撒种的比喻哈，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已经很清楚的教导了哈，已经很清楚的解释了。所以主耶稣在这撒种的比喻里面，他的教导那是绝对的啊。这个你如果再用书信来做进一步来解释，跟这个主耶稣的解释不同的话，那是绝对不可的哈，绝对不可哈。但是有很多的事情呢，福音书所记载的很多的事情，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主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这些呢啊，是要用教导性的经文来解释的哈。当然，这个R.C. Sproul 在这个书里面呢哈，他也讲到哈，他说这样子的这个通例哈，让很多人都很困惑哈。因为福音书里也记载了耶稣的作为，而且也记载了他的教导，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哈。那我们说书信应该解释福音书，而不是福音书解释书信，这是不是意味着耶稣的话跟这个教导的权威被看得比使徒还小？我说这当然不是这个原则的意思哈。他说改教家们对这个书信和福音书都没有完全没有重此轻彼的意思哈，完全也没有把这个更高的权威哈加给这个福音书啊，或者是加给书信哈，因为都是上帝的话哈。反过来说呢哈啊，改教家们一直强调的是什么？福音书跟书信都有同等的权威，但是在解释的次序上可以有区别，比如说哈，他这边举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哈，福音书有记载这个耶基督的受难记载的多不多？你仔细去看哈，你看四卷福音书哈，四卷福音书基本上是描述这个耶稣的生平，对不对？从他的家谱开始记载，一直到主耶稣在这世上哈，33年的时间哈。他所做的一切哈，他怎么出生啊？他怎么样长大？怎么样出去传道啊？然后到最后他怎么样上十字架哈？所以这个主耶稣33年，在这世上33年的时间哈来讲哈，因为你去看仔细去看福音书哈，这个在主耶稣的这个最后一个礼拜哈，主耶稣最后礼拜所谓的受难周哈啊，那个记载哈，是远远超过这个其他的，包括其他他3年里面所做的事情啊。那主耶稣出生到他出来传道的30年之间，记载是非常非常的少啊，大概只有几句话啊，大概只有几句话啊。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主耶稣这个在圣殿到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他的父母亲找不到他了哈 那一段记载，然后他说。那段记载是唯一在这个主耶稣在青少年的时期有的记载，那其他非常非常的稀少。但是受难周哈，最后这一个礼拜哈，记载是非常非常之多的。为什么？因为那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哈，特别特别重要的哈。所以呢，这个福音书里的记载的基督的受难啊，非常非常的详细哈，每一卷福音书都非常非常的详细哈啊。但是呢，他的受难的含义哈，在福音书的记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哈，所以呢，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人哈，我们对这个采取对主耶稣基督的受难采取许多不同的观点，各种不同的解释哈。这主耶稣为什么要受难哈？那不信主的人呢，他们说他是该死的啊，或者是他既然在福音书里就记载了，对，那这在十字架下面的人哈嘲笑他哈，嘲笑他，他们那是一种解释，对他受难的解释哈啊。那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观点，那真正的正解是什么？ 我们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能够在使徒书记里面告诉我们哪个观点才是我们该采取的。他受难啊，他受难啊，不是说他没有能力啊，他必须要被钉死啊，或者是他犯了罪，所以他理该死啊啊等等等等。真正的解释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受难？是为了谁？是为了我们啊，是为了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啊。那所以这个是受难啊，受难很多不同的观点里面啊，我们从使徒书记里面才能够知道啊，才能够知道哪一个观点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哈。好、啊，他这边也讲说，我们必须要记住哈、啊，这个福音书是不是耶稣写的？福音书也是使徒写的，或者是使徒的弟子写的哈。啊，耶稣并没有啊，并没有写过任何的福音书哈。所以我们对他言行的知识是依赖于使徒的见证哈，啊，其实不是使徒亲笔写的哈，马太是使徒，对，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他们两个都是使徒哈，但马可跟路加他们是不是使徒？不是，但是他们写的福音书是根据他们材料根据谁？根据哪里来？是从使徒那里来的哈，从使徒那里亲自见证的啊，见证来的。所以他说呢，我们对他言行的知识哈、啊，是依赖于使徒的见证哈、啊。那耶稣呢，也把这个先知和使徒称为教会的根基哈、啊，称为教会的根基。所以呢，福音书的作者们只把这点记录下来哈、啊，把这点记录下来。好，我们再往下看哈、啊，还在讲义的第16页哈、啊，这个下面的地方哈、啊，这边讲到哈、啊。这个有一个很伟大的教父叫艾任纽啊，艾任纽啊，他对早期教会里面攻击使徒，早期教会哈、啊，一开始就有很多的教会哈、啊，很多的这个异端哈 啊，包括这边讲的诺斯底主义哈 啊，他们来攻击哈、啊，攻击使徒的权柄啊，有些异端是攻击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啊，或攻击。说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但是不是完全的神啊，他不是神啊。另外反过来也有人说主耶稣是神，但是他不是人哈啊，这些都是异端啊。那这个诺斯底主义呢哈、啊，他的错误其中之一哈、啊，是攻击这个使徒的权威哈、啊。那艾任纽呢，对这个呢提出了一个啊驳斥哈、啊，他说你们不听从使徒呢，就不能够听从神。因为你们如果拒绝使徒，你们就是拒绝差遣他们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哈，是耶稣差遣使徒哈。如果你们拒绝差遣使徒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哈，那你们就是拒绝了差遣耶稣的那一位，就是拒绝了父神哈。因此呢，针对诺斯底主义者哈，艾任纽只是把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论点继续了一步而已哈。这个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论点是什么？最根本的论点是什么？啊，讲大声一点。假冒为善，律法主义是不是？啊，还有呢？他们没有抓住真正抓住上帝的心意，没有哈啊啊啊！那反过来，使徒呢？啊，使徒们他们是抓住了神的心意哈、啊，所以呢？下面就讲了哈，以教导性的经文哈，我在讲义上特别用的出题是把它打出来哈。以教导性的经文解释叙述性的经文，这个原则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要让使徒跟基督对立起来哈。我们刚刚讲过啊，其实福音书也都是使徒或者使徒或是根据使徒的见证写的哈。所以呢，这个原则的目的哈、啊，不是让使徒跟基督对立起来啊，他只是承认使徒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把基督的心意教导和解释给他的子民哈、啊。好，这个规则哈、啊，这个原则之所以重要哈、啊，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什么？是警戒我们要什么？要小心，警戒我们小心。 我们不要从有关人的行为的记载上得出太多的推论，啊，这是我们人心很自然的一个倾向哈，啊，我们常常去猜测人家的动机哈，猜测人家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哈，这是我们人的本性。面对圣经，我们也是如此哈，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啊。不要从有关人的行为的记载上得出太多的推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哈，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或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哈，我们还没有明白这个来龙去脉，还不明白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会很多的想法，对这个人或这件事情很多的想法，而且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想法一定是对的哈，对，因为我看到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哈，哈。那你会发现真的你谦卑，你当我们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啊，我常常看到我们对一个人或这件事情判断哈，不单单是错的，而且常常错的非常离谱啊，尤其是猜测一个人的动机哈，那是非常危险的啊，非常危险。那我们读经的时候啊我们这是我们常常犯的一个毛病哈，啊，他说哈，他下面举这个例子哈，就很好玩的哈。他说，我们真的能够纯粹基于分析耶稣所行的一切，就构建一本基督徒当有的行为手册吗？啊，他说呢，我记得前这个大概不久以前哈，可能大概一二十年前吧哈，大概十年前那时候哈，有在基督教。在教会里面非常流行的一个观念哈，非常有流行观念哈，说呢 ，What would Jesus do 哈，啊 ，What would Jesus do？ 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我们说，要是耶稣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怎么做哈？他会怎么做啊？那阿西斯珀说哈，这个问题哈，并不总是很明智的。他说，其实更好的问题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会要我怎么做？耶稣会要我怎么做？啊，好，我们往下看哈，我们往下看，啊，在讲义的十七页哈，对不起，这个电脑啊，为什么说哈？为什么说试图单纯以耶稣的言行做我们生活的榜样是危险的呢？啊，因为如果我们试图完全照着耶稣的榜样来过我们的生活的话，我们可能会，好，他这边提出几个方面哈，在几个方面我们陷入麻烦哈。他说，首先是什么？作为人哈，作为神顺命的儿女，我们的任务跟耶稣的使命是不完全相同的，同意吗？我们的任务跟基督的任务是不完全相同的哈。好，不完全相同。讲义上有比较有看的讲义上是怎么说哈？他说，啊，我没有被差遣哈，我实际上是我们的啊，我们没有被差遣到这个世界来拯救罪人脱离他们的罪啊，那永远都不能在任何事上，我们永远都不能在任何事情上像耶稣那样带着绝对的权柄说话。耶稣有绝对的权柄。啊，我们没有绝对的权柄哈，啊，我也没有这个资格哈，拿着鞭子走进教会，把败坏的神职人员都赶出去。但是耶稣有这个权柄，耶稣有这个权柄哈，我们没有啊，因为他是教会的主，我不是教会的主，所以如果说哈，我们完全按照耶稣的言行，我们完全 copy 的话哈，那是很危险的，那你会造成对教会极大的伤害。你走到教会里面说，你觉得这个人有罪，那个人有罪，哈，我都定你们的罪，把你们赶出去。耶稣可不可以这么做？耶稣绝对可以这么做，耶稣也常常这么做，对不对？耶稣常常来定法利赛人的罪，对不对？哈啊，但是耶稣也有一个权柄啊，他面对那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他说啊，我也不定你的罪，啊，平平安安的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耶稣有赦罪的权柄。耶稣也有定罪的权柄，我们有没有？ 我们没有，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照他的那个来做哈，完全照他来做哈。他说第二个方面哈，还在讲义的17页哈。然后第二，耶稣生活在与我们不同的救赎历史阶段。假如我们试图哈事无巨细一概效法耶稣哈，我们就可能犯下严重的罪啊啊，我们可能犯下严重的罪哈。所以呢，这是在因为这个原因哈，使徒书信啊才如此的重要哈。然后使徒书信哈，的确呼吁我们要在很多事情上效法基督哈，但是他们也帮助我们弄清哪些事情我们是该效法基督的，哪些事情上面我们不应该我们不应该，就是这个范围这个范围是这个 boundary 这个 boundary 他说他这边举的例子他们举的例子是这个割礼割礼耶稣有没有受割礼？耶稣受割礼，对，耶稣受割礼原因是什么？
作为一个宗教意识顺服的神，
对，因为他的耶稣在当时的环境里面，他要受割礼。他要受割礼，因为他要遵守所有的律法遵守所有的律法，跟其他犹太人一样虽然他不需要受割礼，就像洗礼也是一样耶稣需不需要跟我们一样？耶稣受的洗礼跟我们的洗礼一不一样？从某些角度来说是一样，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不一样的。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那基督之所以受洗，就像他回答这个施洗约翰的问题，施洗约翰当主耶稣要到施洗约翰面前来要受他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很困惑，他说：“我应该受你的洗，你怎么来受我的洗呢？”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我们应当尽诸般的义，因为他作为完全的人，所以这边举的是这个例子他说，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我们要完全遵守基督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受割礼，我们必须要受割礼，因为主耶稣基督受割礼我们必须要受割礼。那今天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能不能受割礼？我们出生，很多人出生的时候的确是为孩子割包皮对哈。那我们今天割个包皮，割孩子割包皮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卫生，因为其他缘故不是为，不是跟这个犹太人受割礼的原因一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他说，他并不是这边讲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受割礼。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受割礼是跟想要跟这个主耶稣一样的原因受割礼的话，那我们实际上就亵渎了上帝。为什么？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得救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受割礼不需要再受割礼那所以呢，他说，如果我们试图一概效法基督，我们可能又犯下严重的罪因为当我们这样，我们为了这个同样为了跟基督一样的原因来受这个割礼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在做那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否认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并且使自己重新处于旧约律法的咒诅之下好，再往下看我现在知道问题在哪里对不起他说呢，讲义的17页的中间他说呢，从叙述部分得出太多的推论，还有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我这个怎么这么慢 我讲一点，我们可以先看哈，先看这个十七页的这个下面这一段哈。好，他说从叙述部分得出推论，太多推论，还有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哈，就是呢，哈，圣经里面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哈，它记载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不单单是主耶稣哈，还有很多其他的伟大的人哈，比如说大卫。在这边举的例子是大卫啊，哈，跟保罗哈、啊。那我们如果哈、啊，如果我们完完全全从这仿效他们的话哈、啊，啊，那就出了很多问题。哎，我到现在还不出来。OK， 好，他说圣经记载的是。圣徒们的美德也记载他们的恶行、啊啊、那些古圣先贤的画像是优点跟缺点都画出来的、啊、我们必须小心不要 仿效他们的缺点、啊啊、当然我们读到这个大卫跟保罗的生平的时候肯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因为这两个人都达到了高度的圣洁、啊、可是我们应当仿效大卫犯奸淫或是雅各的不诚实吗？这个雅各指的是不是新约的雅各、啊、是旧约那个雅各、啊啊、对、啊、我们应该仿效大卫犯奸淫或是雅各的不诚实吗？当然是不可以、啊啊、我们只能够效法他们受上帝称赞的行为，上帝说有罪的部分我们要避免、啊啊、好，好，除了从叙述部分哈，他是从除了从叙述部分推断品格和道德有这一点啊这个问题之外哈、啊、还有演绎或引申出教育的问题哈、啊、我们也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我们人常常有的倾向哈、啊、我们常常不加以细查哈、啊、我们就从这个啊从这个圣经的一些叙述里面哈 我们引申出我们自己的教义啊，引申出自己的教义啊。这个也容易产生问题哈。这边举的例子是这个亚伯拉罕哈献这个以撒的问题哈。我记得上次这个肖丁长老讲这个第二个原则的时候举的也是这个例子哈。可能是这个故事的不同方面，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哈。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的祭坛上献以撒的叙述里面哈，神差派一个天使哈，记得吗？在最后一秒钟制止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哈。”天使说：“你不可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以害他哈。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啊。”这段经文啊，也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解释哈。啊，这边这个阿西斯波要提醒我们注意啊，说注意看哈、啊，这个当天使说现在我知道，这什么意思啊？到神难道不是事先知道亚伯拉罕将会做什么吗？神不是全知的神吗？为什么天使说现在我知道呢？啊，他说难道这个神不知道，然后到这个时候才知道哈？啊，难道神是坐在天堂焦虑的等着亚伯拉罕受试验的结果吗？啊，他是在天庭上烦躁不安的踱来踱去，不时向天使询问说这个戏剧性事件的进展情况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他做了什么啊？有没有啊？来看了看得出来回来跟我报告啊？当然不是，他说圣经中的教导部分排除了这样的推论啊。啊，我们当他说现在我知道的时候啊，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面他通过了上帝的测验。今天王牧师讲到的时候也提到 test 啊，上帝常常给我们很多的 test， 上帝给我们试炼的时候啊，并不是上帝啊要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哈、啊？这边要 受试验的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不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信心啊。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记住这一点的话，如果我们纯粹从这样的叙述里面确立教义的话，那我们就会得出结论说，哦，天使说现在我才知道，所以呢所以这个我们的神乃是像新约圣经里面讲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的，那这个是对上帝很大的叙很大的亵渎啊。所以他说单凭叙述部分建立教义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啊，是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看那个也曾经讲过，这个整个圣经的原则是要以经解经啊，以经解经啊。很多的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的叙述啊，我们想了以为我们的理解是这个意思的时候啊，我们要常常去查考其他的圣经的经文有没有违反整个圣经的总原则啊，违反整个圣经总原则。如果我们的想法是不符合其他的经文的话，那我们就知道，那我们就要想是圣经错了还是我错了。那肯定是你错了，圣经不会错的，圣经不会错的。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异端就是这样形成的，就是这样形成的。上次这个有没有，因为上面两堂我不在，我在教其他的班，我不晓得肖林长老有没有讲到这一点有没有讲到这个。我们今天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说只有没有三位一体，耶稣不是神，他是人他们最主要根据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他们把约翰福音第一章重新做他们的解释我没有时间讲细节但是呢在这本书里面有讲到他说如果你明白懂原文的人你去看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原文的话就不可能得出耶和华见证人那个结论，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基督教的解释，不是如果懂原文的话。但是他们用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想法读到圣经里面去，然后这就叫强解圣经强解圣经好。所以他说单凭叙述部分建立教育是危险的事情，我们都必须小心抵制这种倾向因为就在我开始的时候讲的因为这是我们人心很自然的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我的解释是对的好，下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第四个原则是用清晰的经文来解释隐含的经文我们要特别要小心处理这个隐喻跟比喻在语言上我们当然都知道很多的时候呢有的描述有的描述是很清晰，有的描述是很模糊的我们对这个我们日常平常说话或去听人家说话我们都会知道这个人讲话不清不楚听了半天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有的人讲话就有人口才很好的他只要三言两语就把一件事情解释得很清楚然后你听得你很明白他在说什么所以我们说我是学教育的说这个教学上这个一个很高的标准是什么，一个人标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人就是好的教师这叫什么，叫做深入什么，深入浅出，你能够把一个很深奥的道理讲得很清楚，然后让你能够明白让你能够明白那个真正的核心的意义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这是一个好的教师一个好的教师所以呢我们在语言上我们对明晰的东西和这个隐晦的东西我们很容易我们就很容易可以区分但是这个两者之间的差别往往只是什么，只是程度的问题因为一个人讲的不清不楚他实际上他还是在讲了一件事情你仔细去听他讲的也没有错他可能也没有什么错，并不是他讲错了，但是应该表达的不好 表达很模糊，所以呢你就听不懂哈，听不懂哈。好，那他说如果基督徒团体哈能够连贯一致，始终如一的遵循这条规则，那我们使我们意见不同造成分裂的大量教义的分歧就可以解决了哈。正是在错误区分清晰和隐含经文这一点上，人们是很容易粗心大意哈。我们看到很多的经文哈讲的是同样的事情，有的讲得很清楚哈，有的是隐含的哈，很多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哈。那这个原则就是告诉我们要用清晰的经文哈，有些经文是很清楚的哈，你要用那个来解释这个隐含的经文，而不是反过来哈。很多的异端的形成哈，again又是一样哈，他用这个隐含的经文啊，用隐含的经文来解释这个清晰的经文啊，好，清晰的经文。我刚刚讲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很好的例子。其实，如果好，那下面我们看两个例子哈，一个是哈关于天使无性的说法哈啊，他说很多人认为天使是没有男性女性的，没有性别哈。好，他说圣经有什么地方说天使是没有性别的呢？啊，当然有这样的主张的时候啊，用的最多的是马可福音12:25哈，来支持这种主张哈。在这个经文中，耶稣说这是一个不同的翻译哈，这个和合本的翻译不完全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哈。说在天国没有嫁娶哈，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没有嫁娶哈。我们要像天使一样，我们要像天使一样。这是主耶稣回答问题的时候说的哈。有人记得吗？有人来说这个他们是不信复活的，然后更是他们来问主耶稣说这个有一个人按照旧约的律法，这如果哥哥死了没有无后的话啊，弟弟要把嫂子娶过来哈，为他留后哈。他说呢，这个有七个兄弟，好像是七个还八个，我记不清楚了哈。啊，都是如此哈，都没有生，然后一个，所有的弟弟都跟这个嫂嫂啊，都跟这嫂嫂结婚，然后呢都没有孩子。那将来到天上的时候，他到底哈，到天上的时候，这个他到底是谁的妻子啊？那主耶稣的回答很巧妙，主耶稣回答说什么？在天上没有嫁娶哈，在天上没有嫁娶。那有人就根据这个哈，根据这个经文哈来说，哦，天使是没有性别区分的。好，要注意看啊，这个R.C. Sproul这边他并不是他主张，他并不是告诉你说他的个人，他没有告诉你哈，他个人看法认为天使是有性别还是没有性别，他只是告诉你这一节经文哈。如果我们根据这一节经文来说哈，天使是无性的哈。他说我们要仔细看啊，这些经文说在天国将没有嫁娶，我们要像天使一样哈。这暗示出天使是不结婚的，没有错吧？对哈，啊，这个当然是对的哈，天使是不结婚的。但有没有暗示出他们是无性别的呢？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来在天上也是无性的呢？这是隐身的哈。他们这个他说第一个，他们认为哈，这个这节经文呢，可以明白的告诉我们，天使是没有性别的。那也将来我们在天上也是没有性别的呢，啊，他说很可能哈，很可能天使真的是没有性别的，并且可能这就是他们不结婚的原因啊，可能哈，但是圣经有没有明白的说？圣经有没有明白的这样说？没有，在这个经文里面没有哈。啊，那所以他说是否有可能天使不结婚有其他原因，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性别呢？有没有这个可能？也有这个可能，对不对？啊，天使无性是从这段经文可能推导出来的结论哈，可能这个结论可能是对的，但不是必然的。不能够绝对，不能够绝对哈。圣经，然后他下面讲哈， 圣经关于人有男女两性的教导有很多内容啊，强烈的暗示出我们的性别。将来我们到天上去哈、啊，我们是不是就变成没有性别了？他说，其实有很多教导性的经文告诉我们的性别将要被救赎，而不是被废止。很多很多这样的经文啊，从实际角度来说哈、啊，从实际角度来说。将来我们到天上哈、啊，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会不会我们彼此认不认识？将来在天上我们彼此认不认识？如果我们彼此都不认识的话，那是很凄惨的啦。那将来到天上，太太比我先走，太太比我先走，将来到天上我认不出她了，她是谁？谁是我的太太？那不是很凄惨吗？那有没有这样的经文告诉我？没有啊，我们将来会认得。那我会认得这个人呢、啊？是不是必须要报告他的性别？我将来到天上，我会看到文林是一个没有性，这个他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没有啊，圣经里面很多，他都没有隐哈，很多很多的经文你去看哈、啊，很多的经文都强烈暗示我们的性别是要被救赎，而不是被废止。我们将来不需要再嫁娶了。我们不需要再嫁娶了啊，因为数目已经定了，我们不需要再生孩子了啊，我们不需要再继续生孩子了，但是我们的关系仍然是弟兄姐妹，我仍然知道啊，哪个弟兄姐妹在什么时候跟我认识的哈 啊他跟我有很深的关系，或者是他跟我关系不是那么深，或者是啊稍微认识他一下哈、啊，我也知道这个人是我的妻子，这个人是哈、啊、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哈、啊、等等哈、啊，哈、啊，所以我们的性别将要被救赎，不是废止哈、啊。所以他这边要提用这个例子来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不能够从这样的经文哈、啊、得出这个哈、啊，因为这个经文是这个部分的这一部分是隐含的，不是清楚的哈、啊，不是清楚的，好、
啊，好。
下面还有一个例子哈，是耶稣复活身体的性质啊。说另外一个对圣经隐含的意思不够仔细的处理哈，可以从耶稣复活身体的性质这个问题上看出来啊。啊，这个很有意思哈，很有意思。其实呢，包括我自己哈，我自己在看这本书之前呢。我自己的常常想法是跟这个跟别人想法是一样的哈，你们看哈，他说很多人都说哈，基督得荣耀的身体啊，是一个不受任何有形物体妨碍能够自由移动的身体哈 啊这种宣称的圣经依据是约翰福音20章19节，说那日就是7日第一日晚上哈，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啊！那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以前啊，都从这里面看，我们就得到一个什么结论，耶稣可以穿堂入室，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我自己在教导这堂 也曾经说过啊。好 again 哈、啊、阿西斯波并不是说哈、啊、这个一定不对，他只是说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能不能他教我们怎么解经嘛，要教我们怎么样读经哈、啊，我如果我们从这里面得到这样的结论，他说可能有问题哈。好，仔细看哈，这节经文的用词，这里有没有说耶稣失去了物质的形态，从门飘了进来呢？这节经文里有没有？没有哈。好，经文说门都关了，耶稣进来，站在他们当中。作者为什么说到门都关了呢？那也许真的是为了表明哈，耶稣出现的奇异方式哈啊，就是让门都关了，他也是那个穿堂入室的进来哈，是否啊？但是也有可能是什么？仅仅是为了为什么说门都关了呢？啊，也许仅仅是为了强调他实际说的就是门徒害怕犹太人，他这边有讲啊，因为害怕犹太人，对吧？经文里面讲了哈，讲了说。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啊，所以他说 有可能呢啊，是不是有可能啊？啊，他只是为了要强调说，他们因为他们害怕犹太人哈、啊，所以就把门关了哈、啊。那耶稣来到他那些担惊受怕的门徒那里，而他们悄悄的躲在一起，把门都关紧了。这时候耶稣打开门走进来，开始对他们说话，有没有可能？根据这个经文，有对不对？啊啊，再一次说哈，他说再一次，也许耶稣确实通过关着的门飘进来的，但是这节经文没有这样说。所以呢，以这节经文为基础，构建基督复活身体的观点，说基督复活身体是可以穿堂入室，这观点这就含有没有圣经依据的推测和马虎解经的成分。啊，那原来这本书上没有，但是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我想到哈，这个对这个对耶稣复活的身体哈，对耶稣复活的身体的这个解释哈，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哈，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哈。有没有谁找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42到44节？有没有谁找到为我们读一下？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42到40节又如何呢？啊，我们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经文能不能够支持这个对复活身体性质的看法呢？42到44节。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
你中
的是弟兄们，对不对？
对对，大声一点读哈。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中的是必朽坏，复活的是不朽坏，所中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中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好，谢谢啊。42节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这边是在描述我们复活，我们将来哈、啊、身体要被赎哈、啊，我们将来的身体跟我们现在的身体的一个对照，一个区别哈、啊。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中的是必朽坏的，啊，我们都是这样啊，我们原来的生命是必朽坏的，啊，但是复活之后，我们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是不朽坏的，将来复活的身体啊，讲到不朽坏，有没有讲到我们的身体有没有这样的性，有这样的性质，可以不受物质的限制，可以穿堂入室，有没有？没有哈，好，所中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中的是羞辱的，我们原来身体哈是羞辱的啊，复活的是荣耀的身体，有没有讲到会穿堂入室，不受物质的限制？有没有？没有哈。所中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啊，这个更容易明白，对不对？我们复活的身体，将来天上没有，我们没有病痛，我们不会死亡哈，我们好，所以我们的复活的身体是强壮的，但是这个强壮里面包括。我们可以不受物质的限制，有没有？啊，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啊，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啊？啊。对。
而不是一个
灵性的身体，
所以他也没有说耶稣不能跳水的，不能跳水的，也没有说，他只是说门关了，对，
对，
所以但他并没有说啊，耶稣，他也没有立刻这样解说耶稣把门打开，这个是他推测，就是你想这样想，你现在想，但是耶稣进来，
对，
他说我们想象的物质，看起来像物质，但是灵性是。
对。这个你这个解释有点问题了。对，灵性的身体并不表示说没有物质。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跟门徒显现，他的身体 是不是是不是虚幻的？对，
我们想象，我们只想象灵魂，
对，
但是那时候身体是完全只能看见能摸，但是不是物质的想象的物质的身体。
对，这个我们灵性的身体跟体系身体是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不表示说它没有这个物质，没有物质的部分啊，没有物质的部分。对，如果我们只是我们得救了，我们即使到将来我们到新天地，我们还是人啊。这上帝是没有身体的，上帝是灵，他是纯正的灵体。我们的属灵的身体哈，我们还是有身体的，我们还是有身体的。
也不能说上帝完全没有身体，因为你看主起初，上帝坐在宝座上，像个撒谎。
那是对，不 ，no，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到那边去，我只能够简单的说哈，我们只能够简单的说。
这样的基础上结成过一次，到那一天我们都知道，但是我觉得灵的身体跟
对，但是
身体跟现在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对，你也可以，但是你也可以吃，也可以喝，但是我们不需要再吃，我们不需要靠吃喝来维持我们的生命，这些都是区别。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个，不能够说我们的属灵的身体是没有物质的，没有，你说它没有物质，但是它又是可以摸，又是可以摸，又是可以看的，那这个。不合不能所有的问题啊，不能所有的问所有的经文，这就是我们要教这个原则的意义哈、啊。没有用清晰的来解释那些隐含的，你刚刚讲那些是隐含的意思哈、啊。但是要清晰的经文里面有没有讲到说，那我刚刚举的那个是很好的例子啊，主耶稣基督亲自让多马说你来摸，然后主耶稣基督为了要证明他不是只是一个灵，他就是。神人二性的基督复活了，所以呢，他说他还特别他说你们小子们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说有鱼啊，主耶稣就烤了一块鱼吃了，要告诉他们他就是原来的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他复活不是只是一个灵，只是一个 ghost。主耶稣基督从他道成肉身之后，他就一直到永恒。他都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我们之所以有人，就是我们有身体，所以我们将来身体得赎哈，是我们真正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但是这个身体的本质完全被改变，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哈。这个如果课后能够讨论，我愿意跟你讨论哈。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不要哈，把我们不能够解说，我们不能够。不能够解的部分，我们就说啊，那是 mystery， 这是我们推卸，我们做，我们要愿意要明白正。
现在科学没有办法，那时候人身体解剖的物质跟我现在理解不一样。
对对。
我觉得呢，就是说，
好，
属神的、属灵的，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明白。
对。
我们就明白怀着一颗谦卑的心，不是说你说的就对或者什么，对吧？
我们现在就在学习。
对，
对，但是圣经有清楚的经文，所以为什么要学哈、啊？我们会一辈子都学不完的啊！我们要学，我们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清楚的，那我就可以纠正我们原来的一些啊，我们纠正我们原来一些我们既有的啊错误的观念，我们慢慢为什么说？圣灵要更新我们，天天更新我们，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含义哈 啊，其中之一就是哈、啊，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嘛，对这个主耶稣的身体，我自己以前的观念也是一样，这边 RC Sport 没有说这个绝对是不可能，他只是要教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你不应该得到，你如果有这样，你认为是这样子的话，你绝对不要说，你不能够说这是绝对的。绝对是这样，这是要教我们啊，为什么要用清晰啊？好，我们要分辨什么是清晰的，什么是比较不清晰的经文。我们要用清晰的经文来解释那个啊比较不清晰的经文，我们就不会出错啊。 再度的说，很多的异端的形成就是他们用这些隐含的经文哈，他们来反过来去解释那些清楚的经文，那就本来清楚的，被他们越讲越不清楚，那就形成他们一个独特的教义，形成一个独特的教义啊，这是神所不喜悦啊，神所不喜悦。好，好啊、下面这段十八页的下面这一段哈，人能够对圣经有明说的隐含意思读入太多的东西哈，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哈。他说这样做非常非常容易哈，以至于最小心谨慎的学者都会陷入其中哈。下面这段我们稍微快一点哈，他举到这个我们改革中教会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是西敏信条，威斯敏斯德的公认的信条哈。大家都知道，我们也开过整个季度的信条的课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威斯敏斯德信条，包括大教理问答、小教理问答啊，都是经过很多的这个啊，很多的神学家哈啊，很多的牧师哈，他们啊，经过他们非常非常谨慎哈，小心哈啊，经过好几年的会议哈，他们啊所产生的哈。然而他说，即使哈这是措辞公认措辞最准确、表意最精当的信仰告白啊，但是在起草这个文献的时候哈，威斯敏斯德神学家显示了非同寻常的谨慎。然而在原稿当中仍然有一个很显眼的从暗含意识引出太多东西的例子哈，就是这是。在信条的原稿里面哈，有说我们不该为犯了置于死之罪的人祷告。所引证的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说这节经文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哈。在这节经文里面哈，约翰劝勉读者为那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弟兄祷告哈，但是他有没有禁止人为那些犯了至于死之罪的人祷告呢？这也是我们常常哈啊，从这经文里面我们就得到这样的结论哈。他这边就是告诉我们哈，他说经文上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哈，就是我不说当为这个犯至于死的罪的这个罪啊祈求。这和说我说他不可为这罪祈求是不同的哈。前者只是一种陈述哈，其中不包含命令，后者是一个肯定的禁止啊，这样是肯定的禁止哈。所以呢他说哈，即使这些威斯敏的这些神学家哈啊，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学者哈，他们非常严肃的聚在一起哈，合力诠释圣经的时候，都会在这样细微的地方出错哈。所以他说，他提醒我们啊，说我们独自解经解释圣经的时候啊，更是要怎么样，要非常非常的谨慎，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哈啊，不要在这上面出了错哈。好。然后他说从圣经里面推演出太多的言外之意哈，不但要出很多的难题，而且还面临就是使这些言外之意同清楚教导的内容相符合相一致的这个问题哈。所以呢我们从这些比较不清楚的经文我们推敲出来的意思，我们推出来的意思哈，如果跟那个已经清楚的跟清晰的经文有抵触的时候，当推导出来的意思与圣经明明说出来的意思相矛盾的时候，就必须对推导出来的意思予以摒弃，予以摒弃啊。好，好，他说哈，比如说哈，这个这是这本书上举的一个例子哈， 他说呢，堕落的人哈，是否具有这个道德能力，不靠圣灵之力的帮助就能够归向基督哈？这是改革宗神学跟这个阿米念神为本的神学跟这个以人为本的这个神学的啊，常常争论的一点哈，就是呢，阿米念的人说哈，主张阿米念的人说，虽然上帝是我们得救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这里面我们人还是有一点功劳在里面，就必须要我们，如果我们不信的话哈，我们还是不能得救。那我们说 no， 我们说上帝拣选了一个人哈啊，上帝拣选一个人就他就一定会信啊，他就一定会信，这里面没有完全没有人的功劳在里面哈啊。我们说这个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哈，那这个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的信心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哈啊，所以这是我们跟这个亚米念派的这个很重要的争论哈啊。那他说这个亚米念派的人哈，实际上是主张哈，说堕落的人哈还是有这个道德能力哈，不靠圣灵之力的帮助就能够归向基督。他们所用的经文是哈，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哈，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哈，下面当然就十六节了哈，啊，大家都熟悉的十五节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亚米念派的弟兄姐妹哈，他们主张说，你看这个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哈，啊，所以我们人哈还是有这个，我们有这个道德能力哈，去信哈。那我们说 no 啊，你看哈，下面这两个经文哈，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六章的四十四节跟六章六十五节哈，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这主耶稣的话哈，主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啊。六章六十五节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OK 哈，所以你看这个讲义上的这个 answer 哈，这个 A， 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哈，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哈，好，并没有清楚明确的提到有道德能力可以选择基督，这是认为我们人还是有点功劳的，我们还是有点能力哈啊的人哈，他愿意这样相信啊，他愿意认为说啊，我这个啊，即使 99.9% 是上帝，我还是有 0.1% 啊。但圣经你看，从旧约到新约哈啊，很多很多的经文教导，对不对？在旧约里面，这个上帝说我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好，也不是因为什么，就是单单是因为什么，单单是因为我爱你啊。那新约这样的经文也很多哈，所以他说三章十五节并没有清楚明确提到人的道德能力可以选择基督哈，但是反过来六章四十四节跟六十五节啊，却清楚明确教导说，除非上帝赐予能力，否则没有人有道德能力可以选择基督。推导出来的含义不可以用来抹煞明晰的教导啊。如果是我们愿意信哈，就应该信的话，那今天牧师不是讲了这苏小康的例子吗？他那么想要信，可是他就是过不了那坎哈。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以前是这样过来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过来的。真的是一旦这个圣灵临到我们就退休会里面那个李少元牧师说什么？我们就恍然大悟啊，我们恍然大悟，那个恍然大悟不是我们自己啊，不是我们自己恍然大悟，上帝改变了我们就改变了。好啊，下面说从比较性的陈述里面得出言外之意啊，也是会产生问题的哈啊。他说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个尽人皆知的经文，这些经文曾使许多人困惑和出错哈。论到独身跟结婚的好处哈的时候呢，保罗说自己的女儿 叫自己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啊，好，有人就从这句话得到结论，从这个经文得到结论，说保罗反对婚姻哈，或者说保罗说婚姻是坏的。他说，阿西斯波罗说这样的话你听过多少次了？这是他实际上说的吗？显然不是。他说哈，他只是在好与更好之间做比较哈。啊，我们在生活上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当你说这个东西比这个东西好啊，那这个更好，你不是说这个第一个是坏的，你只是说它好，但是还有比它更好的。他说好呢是有比较层次的哈，是有比较层次的。所以呢，这个不能够从这里面得知到结论说保罗是反对婚姻的啊。那保罗说我愿意你们守独身啊，为你们守独身啊，就是说如果没有出嫁的话如果能够守独身那更好，那是有他当时的历史背景啊。你去看解经书，看他那段经文啊，有解释啊。但是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从这个历史文法来解经哈。好，下面一个例子哈，这个是最后了哈。这个保罗说方言的哈，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就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哈，就比他强。阿西斯波尔说哈，他听到过哈，这个为这个方言的问题啊辩论的双方都歪曲这个，都常常歪曲这处经文哈。反对方言的人呢，他们在这里听见保罗在这里说预言是好的，方言是坏的。他这边是这么说，他说我愿意你们啊，我愿意你们，他没有说方言是坏的，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哈，但是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啊，因为说方言如果没有人能够翻的话哈，那对教会就没有造就了哈，没有造就。我们今天可以请一个教会可以请一个从欧洲请来一个讲法文的哈，讲法文的牧师哈，他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如果我们教会，或许我据我所知，好像没有任何人能够讲法语的哈，能够讲法语，或者少数。那这样的话，他造不造就教会？如果没有，除非有人能够翻译，对不对？如果有人能够翻译哈。所以这边是保罗的意思哈，所以他说反对方言的人哈，今天这里说这个是错误的解读，对不对？他说预言是好的，方言是坏的哈。但是反过来，那些支持方言的人表示哈，这个方言呢，仿佛这个方言比预言更重要哈。所以两边都容易哈，从同节经文里面哈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哈。他说语用明晰的意思解释隐含的意思，这个跟这个准则紧密相关的是根据清楚的内容来解释隐含的内容如果我们根据隐晦的解释清楚我们就会流向一种限于小圈子的玄奥解释这不可避免的要具有异端性我刚刚讲的那个耶和华见证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异端都是因为他们从那些不很清楚的经文得到一个结论，然后认为那就是正确那可能呢，同样的问题呢，可能有八九处经文都是反对他这种解释，但是只有他这个经文，只有这一处经文呢，可能有这个解释，但是他不愿意接受清楚的，那就流向一种限于小圈子的玄奥解释很多的异端都是这样子所以他说基本的原规则就是小心的规则仔细读懂经文确实在说什么， 将会使我们免去不少的混淆跟歪曲啊。在这方面并不需要出色的逻辑知识，只需要简单的应用尝试。有时候争论的热度导致我们失去了这种尝试啊。有时候我们有人，我们有时候这个就是要出不了这口气哈。我不管这个怎么样，反正我就蛮干到底哈。有时候我们这个就有，我们有碰到我们啊，有人天生就是这样啊，人天就是很好辩，他不服输的，不管怎么样，他就跟你辩哈。那我们可能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也会犯这种毛病啊，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啊，在我们生活上的事情上，我们也常常这样子啊。好，那读经更是如此哈。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对不起，我本来还希望大家能够有分享哈。那我们下次再来做分享哈，因为我们这个十个解经原则要现在才讲到四个，后面还有六个哈。下一堂呢啊，我希望能够有人哈，这个来解释哈，来跟我们分享哈。那前面几次呢，肖丁长老哈，请大家啊来分享的时候哈，是分享你选的哪卷书哈，书卷的作者是谁，读者是谁哈。时间、地点跟背景啊，还有结构跟大纲啊，有哪些重要的经文，哪些难解的经文啊？那从今天开始啊，下面这三堂哈 啊，我们要等你来报告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加上一解是什么？这个课程里面所学到的解经的原则，对你啊，比如说你选《使徒行传》好了哈 啊，那这个课程所学的，到目前为止你学到的这些解经原则哈 啊。在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对你有哪些具体的帮助啊？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啊。那我下次会留至少会留十分钟给大家哈，来做这个分享啊。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哈。好，有2分钟好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仔细去看这讲义哈。我原来讲的，我讲的时候很快的，有些地方很快的带过去哈。好，那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哈。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的话语啊，真是伟大，是吧？因为是你亲口所说的。整个整本圣经啊，从启示录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主啊，都是你的话语，主啊，他我们能够明白啊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到造就，我们的生命就成长啊。求主保守我们啊，知道在座啊所有的，包括网上的弟兄姐妹啊，之所以愿意来啊来上这堂课。啊，都是因为我们愿意啊，能够更好的啊，知道怎么样来研读圣经，知道怎么样能够啊用啊对你的话语啊能够更加的明白，好、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就求主保守我们啊，常常啊将我们所学的啊操练应用在我们每天的读经啊里面啊，好让我们能够在真道上面能够继续不断的长进，因为这是你的心意。求主啊，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啊，包括孩子自己。我们啊，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也为啊，我们啊桌上要即将要享用的饭食献上我们的感谢啊，求主洁净啊。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常存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啊各样的丰丰富富的恩典，也保守我们在爱宴当中，主啊，我们能够跟弟兄姐妹有美好的啊团契。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多的哈，好。家里就
是。我也是，我刚才跟你讲说，